真實不虛的我本體的我。咁所以《阿含經》最出名的一篇經文之中就是如實正觀世，如實正觀世間雜者，則不生世間無見；如實正觀世間滅者，則不生世間有見。佛陀就稱一聲他的弟子卡之言：如來離於二邊，攝於中道。這個就是如果我們能夠明白到緣聚而生，就明白到世間的積集，或者不會度了世間的無無我究竟不可得，度了無的偏見。當我們能夠明白到原生性空的時候，我們就不會執著世間是有一個實的我。當我們能夠離於二邊，明白到不生不滅，那陣時候就契於中道。當我們能夠得到這個正見，不落有我，不落無我，不落有我的時候，就哪裡有一個受苦的我呢？明白到人空法空，沒有一個受苦的我，亦都沒有一個去害自己的人。當你明白到五蕴皆空，明白到五蕴的空性的時候，當然能夠度到你自己一切的苦厄啦。咁當你不落無我嘅時候，當你能夠隨緣隨緣而生起呢個大悲心，你就能夠度一切世間嘅苦厄。你能夠做到應無所住，應無所住，你就係明白原生性空，而生其心，你就不落無我，去度一切世間嘅苦厄。當我們有如是的正見而生起這個甚深的波野智慧的時候，我們就能夠用我們的波野智慧去引導前面的五道。波野波羅蜜前五道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當我們能夠有甚深的波野智慧去行布施、去持戒、去修忍辱、行精進，在心進入甚深的禅定的時候，當然能夠做到自利而去利他，能夠度一切苦厄的境界。那我就講了整篇心經的總標，那個 introduction， 那個序分，講到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蕴皆空，能夠度一切苦厄。咁後面呢就開始講到行般若波羅蜜多嘅法門最重要嗰部分，上面係個 introduction。 咁後面呢佛陀就先同我哋講，佢話嗱，稱一聲舍利子，舍利子就是佛陀的大弟子。這個弟子之中，這個弟子呢，佛陀就先叫一聲他，喂舍利弗啊，舍利子啊，聽住啊。月一就是講先識諸法的諸法和空的關係。第一呢，丙一就是識一切有形的物質緣起不實，不離空也不異空。色就是剛才講了物質的身體，物質的身體是不能夠離開這個空性而出現。我們這個物質四大和合的色身，一定是因為它無我無相，本來無一物，既然它本來無一物，它才可以依因緣條件和合相聚而去出現。所以我們這個物質的身體，佛陀告訴我們，我們雖然見得它很實，但是它是有這個空的特性，它是有這個無常無我無相的特性。所以佛陀說，你見這個色身，你就不要執著它是實，不要執著它是不變。你見到你這個色身， 你就要明白到它的空的特性，它是因缘和合而有，它是无常的，它是有这个空的特性，它的相貌是不可得的，所以称之为色不异空。那佛陀就说空不异色、哦、那什么叫做空不异色呢？那么意思就说、哎、这个空的特性啊，这个空的特性在哪里找呢？可不可以是在虚空里面找啊？这个就是 空的特性呢？可不可以在我们的土池下面的丹田里面找到空的特性呢？佛陀说不得，因为这个空的特性是不能够离开我们的色生而有。所谓这个空的特性其实不是什么一样东西来的，这个空的特性不外乎是讲我们这个物质身体的一个特性，不是离开我们这个物质身体另外有一样东西叫做空性或者空。譬如说水是有这个湿的特性，水又是湿，冰又是湿，蒸汽又是湿，我们的口水又是湿，雪糕都湿。那到底湿和水是一件事还是两件事呢？离开水有没有湿呢？佛陀说离开水就是没有湿，因为湿是水的一个特性。譬如说我们的话地下是硬的，那离开地下有没有硬的这个特性？没有。咁色不异空，离开物质嘅身体有冇空嘅特性？冇，空不外乎形容呢个物质身体嘅一啲特征咁解。咁如果你话你要离开呢个物质身体，揾一个空嘅特征咧，你系永远都系揾唔到，你自己夹硬头上安头搞出嚟。所以佛陀叫我哋。从去研究观察关怀我们的色心，而明白到它有这个空的特性。当我们明白了空的特性的时候，你又不要执着在这个身体外面有一样东西实实在在叫做空或者空性。其实这个空性不外乎是我们物质身体的一些特性，你明白这些空的特性的时候，你就不会再执着这个物质的身体。那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呢？那上面就讲紧话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好像就分开来讲的。有样东西叫做色，有样东西叫做色的特性。那你要找回这个色的特性呢，就也都不能够离开，你要找这个空的特性呢，你都不能够离开这个色身而去找。后面佛陀亦都更加讲得亲切啲啦，佢话俾你听，喂，色其实就系空，呢、这个空性就系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你唔可以，其实呢个所谓嘅空，呢、这个物质啊，呢、这个物质其实就系空性嘅表现。你唔好以为呢、这个色。离开这个色可以找到，其实你所见到的色、啊、这个物质身体、啊、其实本身就是这个空性，不是离开了你这个物质身体你才找到这个空性。所以有讲到话是山，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见山又是山。当你见山再见山不是山的时候，你就明白到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当下那个法就是空性，而亦都是因为有这个空性才有这个和合的色身的出现。刚才讲的两句说话，缘聚而生，缘生性空，缘聚而生，缘生性空，都有一个共同的字，就是一个缘字。缘生 就性空，原罪就而生。咁而家又唔睇性空，又唔睇原罪而生，单单睇个原字嘅时候，不落性空，亦不着而生。单单睇个原字嘅时候，你就会明白到咩叫做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就唔好去分别呢个系原生，呢个系性空。如果你分别啊，这个是原生，这个是性空，你就站了在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的境界。如果你两样都不看了，就单单看它原字的时候，因为原生就性空，原罪又异生，那你单单看它原字的时候，其实它原字就包了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其实所有的波野经都将个空分了两卷来讲，金刚经亦如是。前面有一句讲，问佛陀菩萨应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讲到一半过少少，舍利弗又问应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但是前面的金刚经和后面的金刚经亦都是有少少不同，就由于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关系。后面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只是佛陀再重生讲多次，他说不单止我们的物质身体啊，是缘起不实，不离空也不异空，我们的精神的作用，我们的精神作用刚才讲过，就是受想行识这四样东西，亦都是缘起不实，不离空也不异空，即是说受不异空，空不异受，受即是空，空即是受，想不异空，空不异想，想即是空，空即是想，乃至到最后那个言字边那个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所以所谓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咁嗱，佛陀话：如果你想修波野波罗蜜多，想能够得到呢个甚深断烦恼嘅智慧，能够去度一切苦厄咧，你如果要去修行咧，你就唔好去观外边嘅世界系空，又唔好观呢个大厦系空，又唔好观人哋空。你观人哋空都唔系话唔得，观个世界空都唔系话唔得，系远不离你观你自己嘅五蕴皆空，因为个五蕴就系我，众生执咩嘢为我？执个我为，执个我。当我哋能够直接了当去照见自己嘅五蕴，唔好照见人，系照见自己嘅五蕴空。当我们把自己的我执宁静的时候，反复地去观察我们的物质身体是不异空，而空亦都不异我们的物质身体，久而久之，我们对我们的色身就不再执着。当我们对我们的受、我们的感受、我们的开心、我们的不开心，我们从外境而影响我们自己内心的感受，当我们明白到它缘起不实的时候，我们对我们的感受亦都不会再执着，如是者我们对我们的受想行识乃至到这个能够认识的这个这的作用，当我们如实地去关怀照见我们这个能够认识的这个作用啊，亦都是缘起的啫，它是因缘和合而生。既然缘生，缘生就必定是性空。既然是缘生性空，它一定是千流变化，是无我，亦都无相，只是众因缘和合而有，有而不实有，究竟不可得。当你能够明白如是这般的时候， 你的心自然不再执着色受想行识。当你再不执着色受想行识的时候，你就打破我执。既然破得我执，就亦都无我所，无我无我所的时候，一切烦恼就自然熄灭，得究竟的自在。咁今日心经就讲住咁多先，亦都同大家讲咗嗰个罪分，亦先讲到修行波耶波罗蜜多法门嘅要旨嘅前一部分，明白到诸法同空嘅关系，明白到我哋嘅色身系不能够离开呢个空嘅特性而存在。去边度揾呢个空嘅特性啊？就系要明白我哋呢个色身。照见关怀我们的色身的时候，我们就得到明白到色身的空的特性，而去放下它，而不再执着。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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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各位法师，各位善知识，今日我哋继续讲呢个《波耶波罗蜜多心经》。咁前两日我哋交代过《波耶心经》嘅经题，亦都略略同大家讲解咗个科判。咁琴日开始讲解到经文，咁讲咗。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咁亦都讲埋行般若波罗蜜多嘅法门嘅最重要嗰部分，或者嗰个核心嘅里边两句，就系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咁我亦都同大家交代过，到底佛教点样去理解个空字？咁亦都係講解咗色同埋空，空同埋色嘅關係。咁亦都講咗受想行識，亦都係如是同入呢個空字有個同樣嘅關係。咁我哋想斷煩惱，最重要就要照見五蕴皆空，因為五蕴就係我哋個我執，就係我哋嘅我見嘅執著之處。如果我哋能够破咗五蕴嘅实相，咁我哋就能够把我哋自己内心根本嘅我执破除。如果能够破除咗我哋根本嘅我执咧，我哋就能够度一切嘅苦厄。咁所以佛陀叫我哋去修行嘅时候，要明白到我哋呢个所谓嘅五蕴，呢个所谓嘅我，其实都是因缘和合而有，是千流变化，是无常。而这个所谓的五蕴都有这个空的特性，有这个空的特质。既然它有这个空的特性，有这个空的特质的时候，我们就不应该依恋它，不应该执着它。那也都是知道因为它有这个空的特性，它才所以能够随因缘而出现，随因缘变化而现出有生灭。咁所以我哋就应该对个五蕴同埋个空嘅关系呢，要掌握得清清楚楚。咁讲完五蕴同空嘅关系呢，我哋就开始讲到下边。下边就係在识诸法嘅本相，离虚妄分别，不落二边，本然寂静。其实呢度就讲到一切东西，所谓诸法，即是一切东西咁解。是诸法，即是一切东西。法字解喺呢度系讲东西咁解。 一切东西的本的空相，其实空相有时候叫做本相或者叫做实相。历史以来的高僧大德讲空相讲实相都有他自己一套。其实你说讲诸法的空相讲诸法的实相到底是很简单还是很困难呢？其实你说他很简单又得，但是十分困难亦都是。在梁武帝的时候有一位傅大士，相传傅大士受到梁武帝的邀请就去讲《金刚波耶波罗蜜经》。咁傅大士上到台的时候一坐低，拿起把尺尺，啪一声咁，啪完一声，咁佢就落台，咁就话讲完本《金刚经》，咁即系佢已经讲咗《金刚经》嘅实相嘅本来。咁亦都系喺禅宗嘅经典里边，有位养生禅师。养生禅师有一日发梦，梦见佢自己上咗兜率内院。咁去到兜率内院嘅时候，就入到大殿。大殿两旁两堂大众两聚大众都坐满人，除了韦罗之下的第二个座位，第一个座位是柯兰尊者。咁佢就行上去呢个唯一空咗嘅座位，就坐低。咁坐低之后冇几耐咧，韦罗师傅就话：今日由第二座嘅大德说法咁。咁养山禅师咧，即系行上个法台上边坐低，佢就话：摩诃显法离四句绝百非咁，即系佢话大乘嘅佛法啦，或者摩诃波耶波罗蜜嘅法门咧，系离四句绝百非。佢讲完离四句绝百非咧，在座嘅大德同埋佢咧，大家都企起身行晒去，咁又讲完呢个大乘嘅佛法。咁仲有喺维摩经里边啊，有一次维摩居士病咗，释迦牟尼佛就派啲大菩萨同埋啲罗汉啊，去向啊维摩居士问病。大家就系谈论到呢个不二法门嘅时候，咁啊各位大菩萨讲完什么是不二法门，到最后到维摩居士讲咩叫不二法门。以时啊，维摩居士咧就默然，即是佢冇再出声。咁文殊菩萨咧，同埋诸大菩萨咧就赞叹不已，话维摩居士讲得好，讲得好。咁所以其实讲到诸法实相，讲到谈到不二法门，或者谈到诸法空相嘅时候咧，讲得最叻嘅咧就唔出声，啪一啪就行咗去。咁如果你讲心经，啪一啪行咗去，其实咧亦都系一个最高嘅境界。咁但係如果我咁样做嘅时候，我又喺度呃饭食，你哋又以为我好高，或者以为我喺度玩嘢。咁其实我哋未到咁嘅境界嘅时候，做出啲咁嘅行为呢，日后时有少少似不负责任。咁唔出声就唔得，要出声讲诸法实相就比较困难。咁唔出声嘅唔讲得，咁先讲下啲能够讲得出嘅。诸法空相唔讲得，咁诸法嘅有相就可以讲下。譬如话我前面呢尊佛像，喺前面呢班善知识望落去就见到佛前面嘅前面嘅相貌，我坐喺佛像嘅后面就见到佛像嘅背面嘅相貌，坐喺左边嘅就见到佛像左边嘅相貌，坐在右边的你见到佛像的右边的相貌。如果一个古董商人走到入来见到这尊佛像，以古董来的很值钱，一个小朋友走到入来见到啊有个公仔很得意，有一个外道走到入来见到个佛像希望劈了他的头，如果是一个佛教徒觉得他很庄严殊胜，应该顶礼他。有一个打工的金工人走到入来啊这个佛像手工好好， 嗱，头先所说嘅咧，都系个佛像嘅不同嘅相貌，或者喺不同嘅人嘅心目中起到嘅相貌。咁到底个佛像边一个相貌先系真咧？我喺后边睇嘅系真，定系你睇前面嘅系真？喺左边睇佢系真，喺右边睇佢系真？系个小朋友觉得佢系个公仔系真咧，定系一个卖古董嘅人觉得佢系好值钱而系真咧？其实每一个人都觉得望落去个佛像，都见到个佛像嘅片面嘅相貌。但是这些都不是佛像的本来面目，这些都是佛像的片一面的相。所以佛陀在《金刚经》里面讲到，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我在后面望个佛像的相，是只是佛像的片面之相，是一个虚妄之相。你哋喺前面睇，亦都系佛像嘅片面之相；左边睇，亦都系；右边睇，亦都系。个小朋友觉得系佢个公仔，亦都系。咁到底呢啲片面之相，个佛像有冇一个本来嘅相咧？咁讲咗两日，大家都知道，个佛像系冇本来嘅自相。既然佢无自相，无本相可得咧？我哋就话呢、这个佛像只系有一个空嘅相貌，呢、这个空嘅相貌或者呢个空嘅特性啊，就系、是、呢个佛像嘅本来嘅相貌。所谓无相咧，就为佢嘅相。咁呢个无相之相系咪真系呢个佛像嘅本来嘅相咧？咁其实你话如果有个真实嘅本来嘅空相咧？那个空相本身都是片面，所以亦都不应该要执着。所以凡片面之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就明白到个佛像的空相。在心经里面，佛陀讲释讲解到是诸法空相。那这个空的相不单止是这个佛像而有，这个空的相或者这个空的性呢，空相和空性其实是一个意思，前面所识不异空亦都是那个空字是解空性的意思，一切诸法的空性或者一切诸法的空相或者一切诸法的本相其实都是共通，因为一切法都是从因缘而生，既然一切诸法都是从因缘而生，所以它那个本相就是不可得。我们的本相是不可得，我前面的佛像的本相也不可得，在座各位的本相本性亦都是不可得，都是千流变化，是从因缘而生。所以大家都有这个共通的空性或者空相。譬如说我昨天举过个例子，就说水有这个湿的特性，烟蒸汽有这个湿的特性，雨有这个湿的特性，冰有这个湿的特性。不论你是看冰又好，看水又好，看蒸汽又好，他们都有这个共通的湿的特性。而我们世界上佛陀说所有诸法一切东西都有这个共通的性，这个共通的性就是这个空性或者这个空相。那到底这个空相是怎样的呢？心经里面有形容，继续讲下去，就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原来佛陀形容空相呢，就形容它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咁到底不生不灭应该点解释呢？咁其实不生不灭系唔应该分开嚟解，先解不生，后解不灭。其实不生不灭系同一样嘢，不过两个不同嘅角度。咁但系如果唔分开嚟解咧，又唔讲得出口，因为一讲出口就一定要落生或者灭。咁所以現在先解不生。乜嘢叫做不生呢？昨天都講解過，因為一切東西都是因緣和合而生， 既然因缘和合而生，一切东西必定是无常，缘聚而生，缘散而灭。一切东西因缘而生，它一定是无常，亦都是无我。既然无常，无相，无我，所以我们说只有因缘的和合，而没有一个实的东西生起现出来。所以我们说一切法本来不生，只是因缘的聚散而已，所以说它本不生。那既然是本不生了，那有没有得灭呢？那譬如说我昨天说整一个声音，拍一声用手指，手指不是个声音，空气震动不是个声音，我的耳膜震动不是个声音，脑里面也都没有这个声音。那所以我们说声音不可得，既然声音不可得，它没有生到的时候，声音又没得灭呢？它本来就无一物，既然本来无一物，就自然是不灭，所以称之为不生又不灭。但是不灭还有一个意义的，就是缘生性空，但是因缘是因果相续，因果不失，有时说无常亦不失。这解譬如昨天所说过，说你如果小个跌亲的时候，你的膝头哥损了，但是跌亲这件事过了，但你现在的膝头哥还有个拉，所以虽然那个因缘是过了无常了，但因果相续在你的膝头哥留下一个影子。譬如说我教大家念嗡嘛呢叭咪吽，我念完的声音过了，但因缘成熟在你大家的声音在你的口里面，你亦都可以念返给我听，所以因果是相续而不失。虽然它是无常了，但因缘成熟啊，一切的事物又会再生过。虽然它生的时候是跟前面的因不一样，但是亦都不能够离开前因而有后果，所以称之为不一不二，亦都是因为这样的理由，所以称为不生亦不灭，一切都皆是因缘而有。那不垢不净是怎样解呢？什么叫做垢净呢？垢就是污垢，有染着，有贪着，着了相的时候就是污垢。我们一着了啊，这个是美的相，靓的相，这个是丑样的相，一起了分别的时候，我们就对靓的起了个黏着执着。如果我看的东西是不喜欢的，就说它污垢，那段时候我们要排挤它，去消灭它，或者离开它。这样的时候就起了分别，着了相。剛才所讲到的，就是一切相本来不可得，一切法本来无相，既然无相，又必有污垢干净之分别呢？一切都是由我们的心安立起分别而有，一切东西的本来面目，一切东西的本性本来就没有所谓污垢或者干净。在六祖大师座下有一位怀让禅师，怀让禅师有一天六祖问怀让禅师，他说什么物怎么来，意思就是什么东西在哪里来啊。其实的意思就是六祖问怀让禅师，一切东西的本来的根本是什么。那怀让禅师就答他说，似一物即不中，如果你说它似是但一样东西，你就不中了，你就讲错了。你说它似虚空吗？诸法的本相不是虚空。你说它似光明吗？亦都是着了光明的相。你说它软绵绵轻飘飘吗？都不中。咁啊，六祖就话，继续问佢，还可修正，还假修正否？咁仲使唔使修行啊？仲可唔可以去做咧？咁可唔可以讲得清楚少少啊？咁，咁华阳禅师就答佢啦： 修正则不无，染污则不得。他说修正就不是没有，但你染污它呢就不得。其实修正则不无都是我们昨天前天所说的，就是因果我们是可以改变的。譬如说我们觉得身体不好，吃多些东西，照顾一下自己的起居，那你是可以令到自己身体好一点，不是一定梗了你是身体不好或者身体好。如果你身体好你不照顾它，它就会变得不好，你如果照顾它，它就会好一点。我们的心灵亦如是，如果我们很痛苦很消极，你开始看回一些好的东西，开始学一下怎样去培养慈悲喜舍，那时候你的心灵就慢慢慢慢会进步。所以心是可以改变，身亦都是改变，只要我们的因缘配套或者增上缘改变的时候，心灵身体都是可以改变，所以是可以修正的。无常是其实代表了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条件去影响它，去改变它。但是染污则不得的意思就是怎样呢？它是千流变化，你说要绑住它永远是某一个相貌，是绑不到。既然一切事物的相貌都千流变化不可得，你想它变为丑变为美，要它永远是这样执住它得不得？不得，因为一切法一切东西都是千流变化，既然千流变化的法就一定是清净。我刚才讲过话，水千流变化的，一路千流紧的水是能够洗净一切的污垢。当我们的心一路是千流变化，同那个法性是相应的时候，法的性空的相本来就是千流变化，无形无相，随因缘变化而有生灭。如果我们的心能够如是这般的时候，同个法性相应，同个法性是千流变化，无有执着的时候，当然就不会有污垢啦。所以说不垢亦不净。咁六祖就话：只此不污染，是诸佛之所护念。咁六祖就话：冇错啦，你讲呢个不垢呢、這个。修正则不无，染污则不得的，就是诸佛陀内心所证得体会到得的法性了。所以称之为不垢亦不净。那不增又不减又怎样呢？不增，当我们出世的时候，好像个世界多了个人，死了之后个世界又好像少了个人。其实佛陀说，当一件事因缘和合的时候，只是因缘条件组合。譬如说我们现在 是怎样，我们的身体是多少磅，是从你吃了的食物放了进去，和你的水分喝了下去，减回你屙出来的东西就是你的。所以当我们和合而生的时候，这个世界根本上就没有东西多到的。譬如说我们在台面上面摆晒所有砌车的零件在这里的时候，只是有一譬如有100件零件就可以砌成一辆汽车，那同100件散收收的零件，当我们砌埋它变成一架可以行的车，到底我前面有没有多到100件零件？会不会变成101件？当然不会，本来就100件，当我们砌埋它的时候，令到它行得的时候亦都是100件，不过之前是未和合，架车是不会行，砌埋它和合之后架车是会行。和合与不和合就有这样的分别，虽然和合了好像多了一件事，但是事实上在这个世界上变来变去没有东西多到，亦都没有东西少到，所以称之为不生亦不灭。我们很多时候说我在世界上做了些什么，其实你做完之后个世界没有东西多到， 你行咗去，个世界冇嘢少到。所以话一切法本来不生不灭，如如不动，一切嘅东西本来就如此这般。嚟嘅时候，个世界冇嘢多到；我哋去死嘅，我哋死嘅时候，世界冇嘢少到。所以只系因缘嘅聚散而已，所以称之为不增亦不减。咁佛陀就形容诸法嘅空相，就用咗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如果我哋能够事上行上咁安住喺呢个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嘅境界里边，我哋就能够安住喺个法性上边。一般人就着相，着咗呢个系个佛像嘅相，呢个系我嘅相，咁我哋嘅心就执住嗰啲相。譬如话我头先所讲嘅，我哋好鍾意冰块咁。咁你執住个冰块嘅相啊，我唔鍾意水，水湿嗲嗲，冰好似好啲。咁你就將喺嗰个水嘅相，譬如话冰嘅相、水嘅相、蒸汽嘅相，喺呢啲相上面起咗分别，起咗執着。但係如果一个人话唔係，我唔睇个水嘅相，唔睇冰嘅相，唔睇蒸汽嘅相，而去睇水嘅湿性嘅时候，而唔着相，而去睇佢嘅性嘅时候，水又系湿，冰又系湿，蒸汽又系湿，每一样嗰个湿嘅性都系同等无有分别。我而家睇我有我嘅相，男相，我见到在座有啲女相，我见到前面有个佛像嘅相，我右边有啲花嘅相，呢啲相都系千差万别。但系呢啲千差万别嘅相里边有一个共通嘅特性，呢个就系空性，呢个就系缘起嘅性。如果我哋唔睇千差万别嘅相，而睇一切东西嘅本性或者本相或者空相嘅时候，呢个世界系打成一片，系无人无我无众生，因为一切东西都系只得呢个空性。或者呢个空相，嗰阵时候我哋见一切法嘅法性嘅时候，我哋就唔会着咗相。着相，相系虚妄，系分别相。如果我哋个心着咗嘅时候，我哋就固定咗嗰件嘢喺我哋嘅脑里边。譬如我哋见到自己20岁嘅相，就成日觉得自己系20岁。其实你唔会永远系20岁。你一度永远是会千流变化，由20、21一路至到30、40、50、60、70、80，你每个相一度是千流变化。如果你不着相而睇返你的性的时候，你20岁嗰个空性同你30岁个空性乃至到50、60、70、70岁个空性呢是无有分别。所以你会话我本来就不生，哪里有老有老病死呢回事呢？亦都系，如果你哋见到着到一切法嘅空性，喺空性之中系无有相貌，无有名言。如果我哋能够学到睇一切诸法嘅空性、空相，唔着相咧，嗰阵时候我哋就能够宁静，无有挂碍，无有恐怖。咁所以佛陀继续讲落去啊。是故空中无色，当我们进入了这个空性空相的时候，当你只是看到那个湿性，不看那些冰块，或者不看用冰块挑出来的佛像啊，那些花朵啊、鱼啊、羊啊，而看那些冰块的湿性呢，你根本上就不会见到冰块或者水的相、河流的相、雨的相、云的相，你会只是见到一切法的湿性。如果我们入了一个空性的时候，在一个空的境界里面，佛陀说当我们转了安住入了这个空性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见到色受想行识乃至到下面那些。那其实 讲这个诸法空性空相，六祖大师讲得更加清楚。咁六祖大师喺六祖坛经里面讲到，佢话阿五祖为佢讲解金刚经嘅时候，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佢嗰阵时候啊，就能够豁然大悟。讲到应无所住而 生其心，点解阿六祖当时会大能够大彻大悟呢？因为佢明白到应无所住，第一就系应无所住，即是意思我哋嘅心唔会生咗某一个相，有住就有相，无住就无相。当我哋嘅心无住相嘅时候，即系不落生、不落灭、不落思维、不落善恶嘅时候，咁仲要点啊？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生起一个觉醒嘅心，生起一个大悲嘅心，一个无住嘅心，而生起一个观照嘅力嘅时候，你嗰阵时就能够见到诸法嘅本相，能够嚟到一，能够离一切法性，得究竟嘅本来面目。咁阿六祖点样去形容呢个一切法嘅自性呢？佢开咗悟之后，就同佢师父讲。他说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何其自性本不生灭，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何其自性本目不动摇，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六祖就形容一切法的本性、本相或者自性，他说自性本来清净，我们要断烦恼，照见回的本来面目，是不需要去外面找，不需要去特别做某些事，我们只要不起尘劳烦恼，不要去打妄想，当下直照去明白